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耶稣，我们把敬拜，赞美来归给你。早晨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是你的恩典，我们的心也都归向你。求主今天早晨再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再一次我们把上课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的心在这里，弟兄姊妹们都同心来要认识，更深入认识你的话语。求主自己做工，也叫我们能够在生活中间遵循你的话语。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罗马书是保罗最完整的神学思想啊，不是光光讲的救恩，而他从整个基督论的角度发展成救恩论，从救恩论其实在应用的时候有相当多的是关于末世论的资料，但是这方面呢，通常一般读罗马书人不大去发展它，都是注重在救恩论啊，尤其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是很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间对我们第一个冲击力的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救我们脱离自己的自义啊，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好。当然自己知道不好，那就容易得救了。可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还不错，因为没有一个人肯面对自己的软弱，除非知道神的恩典啊，要不然的话。被定罪的感觉不是一种舒服的感觉，永远觉得亏欠不是很好的感觉。当然以后我们会今天以后读到这个十三章里面有一句话，弟兄相爱，彼此相爱以为亏欠啊，这个是保罗的特别讲法。但是我这样说的原因呢，因为一般说起来保罗的书信都是两大部分，前面讲神学，后面讲应用，而应用呢多半是生活上应用。换句话说，神学的每一个支脉啊，每一个 branch 都跟我们生活有关系。那今天上次我们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奉献啊，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们如此侍奉，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像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上个礼拜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两节圣经。那么从结构上来讲呢，第三节到第八节可以说解释了什么叫侍奉啊。这个字呢在第二节出现，第一节出现的时候你们如此侍奉用的是 latreia 这个字啊，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当作我们的敬拜，也是我们侍奉。那么到了第三节到第八节他用的字叫 diakonos，Diakonos 呢就是仆人的侍奉，也就是一般的教会里讲所有的侍奉，这是有行职的侍奉，真正有工作的，不是我们的心归给神敬拜神这种侍奉啊，心灵心样的侍奉。所以圣经里面这些字是分别很清楚的，在希腊文里面啊，我自己花了一点功夫读，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写的那本神的呼召，后面一小部分呢，后面一半本书呢是讲新约里面的侍奉，一个讲旧约一个讲新约啊，放在一起。那么到了第九章以后，第九节以后我们又会读到一个字，心里火热时常服侍主，这个是 doulos， 这个字呢用的是奴仆的侍奉啊，就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就去做，就是这个Your desire is my command， 你的心意就是对我来讲是命令啊，这种态度的服侍。所以呢不大一样，三个字用法不一样。那么从结构来讲，如果第三节到第八节讲的是侍奉，那么你读下去第九节到二十一节，甚至你读到第三章，这个怎么接下去的呢？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那这里一直到最后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呢，你可以看见如果你用这个来定义啊，能不能找出一些端倪来。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所以有些人呢就从这句话开始认为啊， 这一段讲的是爱，这个整个分法为什么有些问题呢？为什么怎么分法？到底是爱呢，还是善恶的问题呢？因为这一串呢，从九节到二十一节，基本的问题是它是一连串，哦，这个话啊，中文一连串不大连贯的思想，figure it out， 一连串不大连贯的思想，保罗讲了好多好多，那为什么不连贯？可能我们没找到保罗的思路啊。保罗不是一个讲一连串不连贯化的人，那么到底在你思想什么呢？那么到底这段经文，跟上文就是前面，一章一节二节的关系是什么？跟三节到八节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人从理性的角度判断需要问的问题啊。那么中文呢，加上一个标题叫《圣徒的品性》，这个是保罗没有写的，原文没有的。也就是说，中文的翻译者在这里把他认为从九节到二十一节看作圣徒的品性啊，那么也没有错啊。在上文呢是恩赐的运用，但是呢我觉得呢把它说成不要说圣徒的品性，讲圣徒的生活也许更广泛一点。当然圣徒的生活应该表露他的 品性啊。那么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有人呢，因为第九节一开始讲到爱人不可虚假，所以认为这整段从九节到二十一节都是讲圣徒相爱的生活。刚才我们讲圣徒的生活嘛，如果讲圣徒生活，就是说这一段都是讲像圣徒相爱的生活啊，这也没有是不可以。但是这么一来呢，等于说是没有结构，因为圣徒的生活，圣徒相爱的生活并不能在九节的二十一节里面用这个题目来贯穿全部思路，不是挺容易啊。那么值得注意什么呢？我自己读法呢，那因为啊，刚才我们值得注意，就第九节这个字“爱人不可虚假”，这个爱呢，保罗用的是 agape 啊，嘿 agape。当然，我们弟兄姊妹都有点希腊文的基本知识 ，agape 就是神的爱。可是保罗在罗马书前面讲，至少八章以前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没有把 agape 这个字用在爱人不可虚假，只是讲神的爱，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又是 agape。那这里呢，诶，忽然一下 agape 用在圣徒的身上，所以爱人不可虚假。换句话说呢，此前他都是讲了神的爱，所以呢就到这里呢，他第一次用在人的身上啊。那么当然你也注意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这里呢语气上显然有种变化，所以到底应当停在十八节还停在二十一节都还不完全清楚。尤其是刚才我说过，第九节开始到二十一节都是讲的善恶的问题，所以呢也可以说这个善恶的问题呢，这个直接跟相爱有关系吗？我们也可以问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了这么多好像不连牵的事情，不连贯的事情，其实我自己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这里保罗没有明讲是什么呢？就第二节里面他讲心意更新而变化。有人说保罗讲的话呢都是很高的啊，诚意过高做不到。那我们也知道保罗所讲的，今天讲罗马书信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行为都不完全。那这里呢我读的时候发现一个关联点，也许很重要，提出来跟大家说。因为基本上呢这个要求啊，九节到二十一节要求，待会我们读下去知道，只能对那些奉献的人要求，没有奉献的基督徒根本做不到，他也不会去。你叫他爱人不可虚假，你叫他爱要恶要这个善要亲近，恶要厌恶等等，这个客要一味款待，都是很直接具体的一个简单的命令，或者说一个 statement 一个陈述。可是在有心人来讲，这是一种提醒，假如我们的属灵关系走不到这一步，那根本不会理会他啊。那么关键就在这里，因为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把自己奉献，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的结果刚才我们上次我们讲了，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再说的直接一点，一个心意没有更新变化的人，看到罗马书九章到二十一节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看见了觉得他可以去做，并且我们愿意遵行，那就是表示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了。你去试试看， 虽然圣经讲这么多条例，但是心意没有更新变化的人，知道做不到，也不再尝试，就是我行我素。但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明白把身体献上的价值意义，他一定会在圣灵的里面更新以后，可以接受这些话，而变成我们的教导，就愿意遵行的心啊，这就是最重要。如果九节的二十一节没有遵行的意愿的话，读的也是白读。那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每个弟兄姊妹们都这么清楚明了神的话语，所以呢，他看着听见了，但是言者准准，听者渺渺，关键就是这，因为听人没有预备好，他不能查验神的善良、尊贤和喜悦旨意，也不会去遵行。所以这里关键在哪里呢？前面讲侍奉，第三节到第八节讲的侍奉，凭着个人的恩赐侍奉，保罗先讲，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也是奉献的人才会去侍奉啊。心意更新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教会里面有一种矛盾的现象，我们不能够考验说每个人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奉献了，但是他来侍奉，我已经说过，奉献跟侍奉又不大一样，圣经上用的字又不大一样，所以呢，变成一种 secondary proof， 第二种第二级的证明，不能证明他里面的心。至少在正常情形，一个人愿意侍奉，是因为他明白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也是应当我们注意的事情。所以呢，教会里如果真正是奉献的人来侍奉，应该没有什么怨言，因为我们早就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那当然呢，这是理想状态。而一般情形呢，你说教会的情形都说，没有人来做，你来做吧，是这样拉夫来的，那你当然这个程度有问题，这个水准有问题，对吧？你怎么能怪他说做了一点事情就不高兴了，或者说别人跟他三言两语风言风一讲他就不侍奉了，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叫奉献。那你既然当初拉我来拉夫的嘛，我来了吧，做了不高兴我走了吧，他也是来来去去自由的。当然有些时候是我们很要当心，一个人服侍呢会疲倦，这个需要有人扶持，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我说正确的态度啊，不是勉强，只有奉献了的圣徒心意更新变化之后，才会放在第九节到二十一节真理里面去衡量去明白啊。所以呢，与其说是品性，更好的是奉献的生活啊。我们说这圣徒品性呢，还是圣徒生活呢，应该加上两个字，圣徒奉献的生活啊，把自己奉献。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是在祭坛上的人，所以能够活出来，不是凭自己，我们靠复活的生命，也需要圣灵加给我们力量，那这个呢才是真正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呢，正如呢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节七章，很多人说耶稣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在于登山宝训，那也是不做门徒的人不会懂得的啊。所以呢，你叫他左脸转过来，右脸转过来，右脸打，做不到的啊。有人夺你外衣，连礼衣也给他夺去。如果不是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做不到啊。这就是一样，天国子民的耶稣的宣告一样。所以呢，保罗在前面已经说了，救恩不是靠行为，我们断不会以为到了12章以后要我们注意行为，不是，那你不是误会了吗？基督徒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如果基督徒靠行为称义而又不注重我们行为，不是标准太低了吗？比世人还不如吗？所以这个当中的矛盾，就是因为转换过改变过的生命，我们呢因为有这个生命，经过奉献生命更新以后，我们可以做得到，靠神的恩典可以做。所以呢，这个地方保罗所提出来圣徒奉献生活，没有一个点是低过律法的，事实上比律法还高。我们又明白不是靠遵行罗马书十二章而能够蒙神喜悦，不是，因信称义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一说了又再说。在我自己刚刚做基督徒，同时我也遇见很多新信徒的人，巴不得有一套像旧约的教条规定给我们怎么生活。那如果你把十二章拿去呢，可以代替了，可以满意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做不到，因为他不知道当中的秘诀，会过出基督徒的生活是因为奉献关系，也不是义呢，既然不是借着律法而得，但称义的人，这里面在基督里啊， 应当经历神生命的圣洁而活出来。所以呢，他用非常简洁清晰的话，保罗在这里点出奉献以后圣徒的生活，这是必要的啊，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得的一般教条，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告诉我们一些标准。那保罗就在这里面可以说提供了一些很基本需要知识，当然这不能包括圣徒所有生活啊，可是我们以此类推基本上不会错。那第九节我们再回来看，爱人不可虚假啊，这个爱呢，我也刚刚提到 agape 啊，是对众人的爱，神的爱对众人的爱。那事实上呢，保罗这样教导，彼得也教导，雅各也教导啊，我就不去重复找经文了啊，大家就晓得。那彼得特别讲这个爱啊，爱有了爱，有了爱弟兄，还要爱众人啊，所以这个彼得后书他这样讲的。那么第二句话呢，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句话呢，重点在于我们的态度。这个生命来奉献，心思没有改变以前呢，我们还没有心，还没有生命，还没有奉献，这个心思还没有改变以前，我们也是一般的人，所谓足臭之夫啊，哪里污秽哪里脏哪里去，我们天然生命都会去的。那么就好像水之就下啊，但是呢，奉献以后，第一个我们能分辨，并不是说以前不能分辨，但是呢，这种强烈的感受，奉献的人会应当知道，就说哎呦，一碰原来的旧的生活，保罗也讲旧人出来了，我们自己会厌恶啊。所以这个情形呢，第一个分辨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第二，我们有选择，分辨之后还要选择，不是仅仅分辨，因为这里讲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是一种选择。前面讲的恶善，恶是什么？奉献的人应该知道。善是什么？奉献应该知道。底下说恶要厌恶，厌恶跟亲近是我们的态度，是里面内心啊。那么所以呢，这些解经家就讨论九节的上半跟下半有没有关系？我看了以后呢，觉得没什么必要讨论。保罗就这样讲，你把它连得起来固然很好，连不起来，它本来就是很短的句子，就这样接受它啊。那么底下就讲了一句话了，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个什么意思？前面不是讲到 agape 了吗？这里呢，他不用 agape， 用的 philadelphia， 弟兄相爱要彼此亲热。这个亲热这个字呢，英文没有法子翻，英文真的很难翻译。你看英文圣经呢，这亲热两个字翻不出来，但中国人懂得什么叫亲热，是吧？这里两个字呢，这个 philadelphia 跟 philos togai 这两个字有关系，希腊文是同源字。弟兄相爱要彼此亲热，这个亲热呢，本来是同，这个亲热跟弟兄相爱本来同源字，中文译作爱弟兄的要亲如一家人。这个亲热两个字，亲如一家人，这个亲字英文也没有，因为你怎么翻法呢？英文没有对等翻译。所里面有没有拿英文圣经？我今天没有带着啊，你看看。如果你看英文，英文怎么讲？这丁丁拿英文圣经是吧？丁丁，那个这节英文怎么讲？
他亲
人
他
devoted。devoted， 那什么叫 devoted？ 不是，亲如一家人。我们亲如一家人就懂了，亲如一家人就懂了。我们中国人有非常强的伦理跟亲子、父亲、父家庭、家人的关系。这个英文里面没有这个东西，讲不出来。所以希腊文的翻译，中文翻译亲爱、亲热，翻得很好。爱弟兄要亲热，就是真正像一家人一样。当然，这句话出现的时候，教会里面还不是那么普通，懂得这个事情。亲热的关系，人跟人中间自然有，家人就是比别人亲热。到一个地步啊，可以不用说什么话，你可以了解他的心意，你不用讲什么事情。大家心里对一个事情看法都差不多，这叫亲热。当然勾肩搭背，兄弟这个姊妹搂搂抱抱，自然事情啊，这个是亲热是有的，但是英文里面没有这字，真是麻烦。所以呢，保罗说教会的情形，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弟兄要像亲人一样。哎，那个这个爱弟兄爱人不可虚假，是当然是 不大一样。爱人不可虚假，里面讲的呢，可能说不可以假冒为善，不可以口是心非啊，爱人要真诚啊，不是，其实真诚不是把一个肚肠都掏出来跟你讲，不是，就是说爱是真诚的。我针对你讲一件事情，不要随便答应听人祷告，真正答应了就真的去祷告，因为这个真诚的事情就是我说的话算 ，I mean what I say, I say what I mean, 我说的话算数，我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做到，我答应你，我不能做的时候我不答应你啊，英文叫做。I mean what I say, what I say what I mean, 不是口是心非。但是爱弟兄呢，这个彼此亲热，这个字啊，中文讲得好，英文没办法。那么当然犹太人也是以弟兄相称，而且他们真正是弟兄，因为一个人一个父亲出来的，都从雅各出来。那但是在基督在教会里面呢，不一定这样。所以信主以后呢，保罗提醒我们要好像在灵里面的关系跟亲兄弟一样。那这个也是装不出来啊，你见到弟兄有亲热的感觉就装不出来啊。所以呢底下说尊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呢中文的翻译就过了一点，彼此推让中文翻译呢非常中国化啊，这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么我们中国人背景完全懂了。那么但是这里主要表达的有三种可能的意思。第一个，如果说字面翻译呢，可以说在恭敬的事上要彼此以对方为先，这个先字呢前辈的意思啊。这个韩剧里面喜欢用前辈两字，年龄轻只要你比我早到的公司也是前辈啊。这里呢恭敬的事上要彼此以对方为先啊，那什么意思呢？认为他比你走在前面，或者说你把他放在前面，这里面意思就很难说这个前是什么意思，这先什么意思？那可能走在前面啊，并不是一个推让外面的做法。中国人说要彼此什么，要彼此推让，走路说、哎、你先走路这样子。那这个是不是一定恭敬呢？这是礼貌。真正的恭敬从心里出来，还是一样心里出来啊？有一点像什么意思呢？有一点像三人行啊必有我师这句话的意思。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说我随时准备好受教啊，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今天呢的确是科技跟知识分得那么厉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知道所有事情，一个全科的人再没有了，都是需要人帮助的。即使你可以 Google, 你可以 Twitter, 很快得的资讯，但是还是别人给你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说在恭敬的事上面，在谦卑上面，属灵生命谦卑就是要看别人走在你前面。啊，所以这里第三个意思呢比较容易解释。属灵的谦卑上面呢，属灵生命谦卑就是要看出来别人走在你前面。啊，这保罗这样意思，但我想这样的意思。啊，那底下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啊，心里要心灵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两句话分开来说啊，心灵火热，这个是要心里要这要心灵火热要什么？要心灵火热，这心灵火热其实就是灵里火热。那这里讲灵里火热，当然是靠着圣灵才会灵里火热。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解经问题呢？因为在希腊文里面，最早的写法都是 capital。啊，没有大写小写分别。心里火热他用的 spirit, 那么到底是 Holy Spirit 还是人的 spirit 呢？那这句话呢一般人接受圣灵就容易，因为许多人呢不太愿意讲人的灵魂体三元论的时候，这里保罗特别讲灵的时候呢，把它翻作心啊，是指我们的灵，而不是指的圣灵，当然这个影响力从圣灵来的。那所以呢这里的翻译也表达他对一些基本神学的概念。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人怎么会灵里火热，怎么维持灵里火热，有很多的机会，很多可能。有一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我们就复兴了。那所以这种说法这样翻译呢，要靠着圣灵火热就是比较被动，也不会错。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说灵里面的火不可熄灭，是经常要自己有一些挑战的工作，使我们更新的奉献，一再的奉献，灵里火就不会熄灭。 这里怎么样得着很多的情形呢，就不是那样子的啊，容易三言两语讲清楚。所以保罗这里讲了一个原则，那殷勤不可懒惰，这个我们懂的啊。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快快去做，热情的去做。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时候呢，一般人解释就是说，任何做事情，做任何事情不仅要殷勤，并且要灵里面火热，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服侍主啊。他把连在一起呢，就可以产生这样意思。分开来看呢，当然我们强调每一个字不同意思啊。这里我刚才说过，服侍这个字 ,duleontai, 就是一种奴仆式的侍奉，主人说什么就是做什么，不讨价还价的啊。所以他说呢，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你的主人命令你去做，你就要甘心情愿的，而且灵里面火热的去服侍，殷殷勤勤去做啊。你把两句话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很好很好教导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热情，没有热情的无精打采，人家看着不舒服啊。所以你很热情的，每件事情都高高兴兴去做，你就人家就知道，哎，这个人甘心情愿的。那这个奴仆侍奉本来是无所谓甘心不甘心，那保罗说，如果你是奴仆的侍奉，你要甘心，要喜乐，要积极，要殷勤，叫人看见你心里火热啊，这个才真正的顺服主的命令，做他的奴仆。第十二节这里呢，他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三句话啊，这个 trio 放在一起很有意思。这个三句话放在一起呢，保罗的思想类似的教导很多，其他书信里面很多啊。腓立比书里面就说祷告要不住的祷告啊，这个前面也讲祷告要恒切啊，这里讲祷告恒切。所以这些事情呢，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教导。那么一个奉献的人心意更新变化，他的祷告一定是这样，在指望中要喜乐。这个指望一定是已经假设一个还没达到的事情，盼望就是未见之事，不然你不需要盼望。如果已经拿在手里了，你说我真的希望有一支笔，你手里拿那个笔，意思说你不喜欢这支笔，你要别的笔。如果你说我盼望有支笔，人家说多半是，哎，昨天我借给人家一支笔没拿回来，你看交给谁忘记拿回来，常常笔出去不回来啊，笔也不值钱，现在很多。可是那支笔我拿，我写得很好用，但没有还我，不晓得谁，我也忘记给谁了。那这些事情，你知道，当你没有的时候，你盼望，在盼望中间要喜乐，因为神会答应你，会应许。在患难中间要忍耐，大家也都懂这个道理。患难生什么？忍耐啊！你不患难，你不懂什么叫忍耐。老是盼望得不着，一定是忍耐，只有忍耐，怎么办呢？只好忍耐。那底下十三节他说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一味的款待。这句话呢，他圣徒缺乏要帮助，这句话的翻译呢，当然是指的有人缺乏要帮助啊。对于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对于圣徒的需要要伸手 reach out。那有人从这里引申说，所以有人需要帮助是你要去找的，他不一定来找你。今天社会不同了啊，从前呢需要，意思就是说，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尤其在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早期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是缺乏的。耶路撒冷遭遇饥荒以后，各地的圣徒来帮助啊，要找一个帮助人帮助圣徒的机会。这个帮助绝对是指的财务上需要。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